现在让我回想，就我觉得很有点像这个回顾我这一生，像追悼会写写悼文似的。但是那奇怪，你知道，你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会知道，您回头想过去这20年哈，你觉得说，哎，好像没有很久以前的事儿啊。说我当时去香港，现在想想，哦，十好几年了，那时候你才十几岁。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哎，好像没有很久以前的事儿。但是像跟你聊，我这么回想起来，想说，哎，好像在总结我这一生啊，可以写到那追悼会的这个讣告里边儿。
你好，我是 Enzo。你刚刚听到的这段话是播客异乡人的主播 Bessie Du 在聊天中发出的感慨，由我主理的 Newsletter 推播主栏曾经在六月刊分享过异乡人的节目。这是一档聚焦于华人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的播客，希望讲述普通人的传奇故事。
欢迎收听异乡人访谈，普通人的传奇故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初听异乡人，我就成为了节目的忠实听众。 Bessie 的声音非常柔和，有一种吸引我听下去的魔力。节目短小精悍，20几分钟就能回顾一位受访者丰富的人生旅程。越听节目，我就越对 Bessie 本人充满了好奇。出生在中国，如今定居欧洲的他又有怎样传奇的经历呢？在异乡人的节目网页上，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英文介绍和两位 BBC 编辑对他的评语。这只言片语显然不能够满足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在微信上向 Bessie 提出了视频聊天的请求。 Bessie 很快回复我说，他刚好要接受异乡人此前采访过的嘉宾电影制作人程青的采访，让我可以先看看他们的采访再找他聊。等到他们的采访发布之后，我认真听完了，从中大致梳理了他的人生轨迹。于是在新年期间，我又跟他约了一次线上的聊天，想要听一听他用自己的母语更详细的讲述他作为游牧民族的一生。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 Bessie 在大学毕业后又在北京教英语。88年他辞去了工作，决定前往美国攻读英语硕士学位。
首先呢，我是88年就去了美国，在你出生之前很久。对，我88年去了美国。当时呢，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啊，上的是我们去的时候叫外语学院分院，后来到我们快毕业的那年呢，就改成外语师范学院，就成了北京联合大学里边的一部分。那后就等于是把我们培养出来去当英文老师的。那我86年就毕业了，毕业的时候呢，就是分配到北京的财贸学院，后来改成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到财贸学院去教英文。那86年的时候呢，你想20出头的小女孩去教英文哈，那时候都是分配工作呀，那就觉得说我这一辈子就教这个啦，就也觉得有点不甘心哈。你想那时候教的课基本上都是重复的啊，然后呢当时又是学英文的，那就觉得说去美国读书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个选择了。可是那时候家里哪有钱送你去读书，然后都是要申请奖学金的，那你要是去学科学呀学技术啊，有可能啊人家给你奖学金培养你出来好像还对人家有点用，学英文的谁给你奖学金呢？然后当时呢，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反正是出国呢也确实是挺热门的一件事啊，80年代末就说有机会的大家都想出去看看嘛，中国也刚刚开放，对国内的尤其学英文专业的总觉得说我有这个语言这个工具 why not 哈，说出去看看，那时候中国跟世界又不接轨，国外什么样确实是不太了解，然后呢就挖空心思想我怎么可以出去，然后就想起来我们在学校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批美国留学生来我们学校学中文，然后当时学校就给我们配对，就是叫 speaking partner 啊，然后呢两个人一起一个夏天可以出去玩，他跟我学中文我跟他学英文，当时呢我的那个 speaking partner 叫 Kim， 他回去以后我们一直通信联系，那时候也没有邮件啥的啊，就时不常的写信，互相问安哪什么的大概一年问个三四次吧那时候哪有 email， 80年代 只有手写信呢、啊、那年打字机什么都没有的，我的大学的毕业论文是在一个小打字机上打出来，那时候还现学打字。 anyway 我就因为跟 Kim 一直有联系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来美国上学呀，他说那你就来那个 Rhode Island 好了，说你可以住我妈那儿，他说我妈一个人过，老太太一个人反正也闷得慌哈，说你来了起码有个落脚的地方，他负责你食宿，你就不用担心，不用交房租啊，也不用考虑说我一来了没钱怎么生活，然后我就好就申请他妈在的地方，有啥学校我就申请学校然后呢他在的地方就有一个叫 Rhode Island College 罗德岛学院，可能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学校的 catalog 就给我了，还是他可能把 catalog 寄给我，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申请，后来人家就让我去了，去了当时呢就绝对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奖学金，一分钱都没有的，当时年轻嘛，然后当时都听说哎出国以后你可以打工啊，那时候说你打工一个小时挣多少多少美金，我们当时在国内我一个月的工资是78块钱人民币啊，那是大学毕业生呢对吧所以我说哎反正不会，反正是饿不死啊，而且当地就有人接应，干嘛不去呀、啊？然后就去办签证。办签证呢，当时办签证，他就说你要有一个担保人。那所以呢 ，Kim 的妈妈当时就填了那个担保人那个表，但是他就是在那个表上就写得很清楚，说我负责他的食宿，那学费他不管。那所以呢，到了签证的地方呢，人家要问说你学费怎么办，对不对？当时正好我们家有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亲戚，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可以给你做担保啊，他说他就在那表，中国人嘛填个表反正就签个名，不像美国人那么认真哈，写得很清楚说我负责食宿，他要填个表就说、啊、我就负责他所有的 OK， 所以拿着这两个表我就去办签证，就很容易就签证就拿到了嘛，那时候去的人也不多，人家也不管你说是什么你去学什么英文专业干嘛，学了以后干嘛用什么，你就挺容易就拿到了，所以当时就去了美国。那时候差不多都这样，你如果问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出去的差不多都是这样，都是临时找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案，到了以后再决定。我是当然啦，人家有人真的是有本事的，人家就去之前就有那个奖学金的啊、像我就说走哪儿算哪儿了。我就从那儿就开始了这个走哪儿算哪儿的人生当时去的时候呢就下意识的会觉得说我就争取能尽量在那儿长期待下去，因为那时候中国跟世界的这个距离差的还是挺大的啊，就觉得说就像跟你讲我在北京一个月挣78块钱教英文教大学英文，那我在美国我到麦当劳打工也比这78块钱多，对不对？当时完全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啊，就是说比在国内的这个生活应该是容易啊，挣生活会容易，你又有这个英文基础应该不算啥，所以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想说去了然后就看尽量能在那儿长待呗。那我毕业以后拿了那个学位之后呢，当时我的导师确实是说你是不是要继续读博士， 那哎呀，读一个硕士下来都已经觉得好累。你想，我跟我一起上课都是人家美国学生，人家都是在那儿学的大学毕业，读的文学，读的英文，那我就跟人家距离差得多了，就已经很吃力了。好不容易这个熬出来哈，我说，哎呀，我先试试看找工作，我要是能找着工作能这个养活我自己的呢，我就先工作一阵子，也许这个休息一阵子喘过气儿来，我心情好了再回来读博士吧。然后还是这种走哪算哪的那种心态哈。然后当时呢也是碰巧，你想那么小的地方在 Providence 就有那么一个公司，他就想跟中国做生意。 那时候刚刚开始九十年代初，有些公司刚刚想要跟中国做生意，但是都没有什么经验嘛，就是随便拉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关系户，就觉得我可以这个作为打入中国市场的这个第一步哈、啊，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什么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从台湾去美国的一个华人给他们做什么顾问，他们就开始跟中国做生意，然后就说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懂中文的呀，给我们做这个联络。那时候呢还是用那个传真跟国内的生产厂家联系哈，然后。那国内那时候都是写到一张纸上哈，然后呢尽量把字写得很小，把那个内容都集中在一张纸上，传真是靠按页收费的嘛，那国内这边就尽量说我就传一页纸。然后有时候一清早我去办公室，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在楼下 warehouse 工作的美国人就说，哎 Bessie 说我从那个传真机上跟你拿撕下来一页纸，上面都是中文，写的那个小啊，就跟那个鸡爪子在地上踩的那个印儿似的，说你自己上去看吧。所以那时候我的工作就是去看了传真，给他翻译成英文，然后帮着他们沟通呗。那后来那个公司，因为他们确实是不太了解中国，然后这个那个公司是做马达做电机的。那个马达呢，我们中国的你想重工业嘛是很有底子的，好像是从大连，质量是很好的很厉害的，就说你很适合应用的，你用在什么地方都不会说给你出差错的。但是那个外包装啊，哇塞啊，一层又一层的裹着，然后外面还用那个石那个叫什么木头条钉的那个大箱子，一个电机本来就很重了，那个外边那些包装啊箱子啊什么的可能就又占这个本身这个分量的这个重量的一半。所以去了以后呢，他们专门要雇人把那些包装都打了然后重新包装。然后这个当时这个公司可能对这个市场也不是太了解，他们就想推这个中国的产品，便宜啊质量好啊，但是因为他要做很多功夫重新包装，他可能对那个市场呢有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推动能力，所以他没有做太长时间，他做不下去了，他一大堆那个中国进来的那个他卖不出去，就没办法，他就申请倒闭了。所以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我可以做的一个工作，他就倒闭了。然后呢当时从东部呢就说搬家搬到洛杉矶，那边华人多呀，应该机会多嘛，至于到那边干嘛再说了。然后去了也是开始呢是在有一个好像是台湾人开的那个 freight forwarding 公司，因为那个台湾人他好像是他以前在台湾的航空公司的，所以他很有那个关系，他就做货运啊什么的，然后他除了做空运也做海运，然后好像我在他那一礼拜干两天吗还是三天，就做这个文书工作呀什么的。然后因为我另外有两天呢去 Santa Monica College 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去教英文，那因为他当时就找那种part time， 他就要求没那么高，说有 Masters 就可以，所以我就去教他呢，就说一个学期最多给你三门课，然后超过三门好像就不适用这个 part time 了，他就要给你买保险啊这个那个的，所以最多三门课。 那当时年轻也想也不想那么多，说什么保险不保险的，有病扛着就是，也没太在乎，所以在那干了一阵子。从那时候之后真的是觉得教书特别好，虽然当时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去学，就觉得说教书哎呀太没劲了，就教一辈子怎么办，结果到了美国教这个反而觉得哎教书这个工作真不错，因为那个就打交道的是年轻人嘛，就是他们高中毕业的美国学生。然后当时的那个我记得最大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哎呀，美国高中毕业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写这个作文的水平怎么跟我们在国内小学四年级学的那个水平一样啊。因为我们小学四年级就想怎么写自然段，然后几个自然段放在一起是一篇文章，这个是他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我教的第一门课就是 English 101， 那时候就讲是 English Composition， 就是怎么构成一篇文章。所以一直差不多干到97年，其实还挺好。当时呢Santa Monica College 是 part time， 然后其他的无论是贸易公司啊还是中国餐馆啊再可以做 part time， 然后加在一起就是 full time。 其实也真的是没有那种叫什么职业设想啊，要怎么计划呀，真的没有，就说有个工作干什么都行啊，只要是我又喜欢这个过程。
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十年后， Bessie 重新回到北京和家人在一起，因缘际会从此成为了外媒记者。
当时我就想说回国呢总会有事可做嘛，然后回来以后就看说找那些什么外国企业可以去做翻译的，然后媒体去做新闻助理的，然后也有说有没有要学英文的，我可以回去教书。所以呢就反正给不同的方向发那个简历，结果ABC America 他们说啊你来给我们帮忙好了。其实当时呢他们让我去帮忙的那个契机正好是97年年初邓小平去世。因为那之前中国也没有什么那种 breaking news， 然后邓小平去世是大新闻。所以我记得当时那个 ABC 的那个 bureau chief， 我是年初去找他，当然那之前已经跟他联系过哈，年初去找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你啊就回家听广播，那广播一 play Marshall music 你就赶紧来上班。因为当时大家都在 speculate 说邓小平快要去世了，那你只要听广播里边有什么哀乐之类的你就来直接来上班就好了。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就进了媒体。因为是圈不太大，在 ABC 上班的时候呢，像其他当时有 National Geographic 他们来拍纪录片啊，然后有那个 Discovery 他们来拍纪录片，互相介绍，他们说哦，那个反正 Bessie 在 ABC 不是全职，你们有什么事你就给他打电话好了。来了一个 crew 跟他有联系了以后，再有 crew 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找你的。所以呢就从那一直混到2000年嘛，然后德国电视台他们说要找一个 full time producer， 他们我的前任是说德语的也说中文的外国人，然后他呢人家自己就不想做这个工作了，就把这位子腾出来，然后问我，我说好呀，然后就去 interview， 然后最后他们决定说好吧，说的你来给我们上班吧。然后在他那干了几年呢，BBC 也是同样的 ，BBC 当时的 producer 呢，人家是也是自己有野心的，说我不想一直做 producer， 我想做那个 correspondent。但是当时比较好笑的是，这个 producer 呢，他是澳大利亚人，他说，所以他讲话有澳大利亚口音啊。那所以当时呢 BBC 我听说啊，听说 BBC 觉得他这个澳大利亚口音呢是不可以被 BBC 接受的。其实后来我听哎呀 BBC 什么口音都有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啊，我听说是，结果他就一怒之下，可能也不是一怒之下，我夸张了啊，他就去了 Sky News， 他走了又腾出来一个空。然后他就 他因为当时就是说这个媒体圈不大，外媒这个圈不大嘛，然后就说能胜任的人也有限，不像现在像你们这一代人在国内就已经英文很好了，出国又学了什么新闻专业，都是那种全能的哈，拳打脚踢的回来什么都可以胜任的。那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多这种人，人家真的是有本事的，可能人家去当律师啊什么的哈，当那什么什么 consulting agency 的老板啊什么的。所以呢当时他就去，后来去了 Sky 的那个同事，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要不要来 BBC 做。我想当然啦，那 BBC 是说英文的，那德国电视台虽然说做了一大堆工作，虽然说我出了一大堆主意，然后包括说从哪个角度讲啊什么的哈，最后他讲出来呢还是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就只好说我信任你，没有歪曲我当时的这个初衷哈所以就去了 BBC。